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讲讲电影。电影是大家所喜爱的，也是最为普及的一种艺术形式。大家都看电影，也有很多人呢也写影评啊。那么现在我所看到的影评呢，一种是由专家所写的电影评论，他们主要是一种从技术上或者是一种艺术上的一种分析，比如说分析它的这个画面啊、镜头这样一些内容。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大众他们自己写的影评，当然这个就五花八门了，各不一样啊。那么我自己是一个学哲学背景的，那么我也来做这一个电影的评论啊。我写电影评论呢，主要是帮助大家来了解电影里面的生活啊，因为我是把电影看作是电影艺术家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反应，或者说他们对生活的一种诠释。那么，由于电影它是这样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啊，它综合了摄影啊、美术啊、表演啊、音乐啊很多的艺术形式，所以它往往在一个画面里面，在一个镜头里面呢，可能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啊。那么，我就可以对这个电影来做一个再度的诠释。我是希望通过对电影的一种诠释，但是从我自己的背景、我的这个生活背景、我的学术的背景出发，能够帮大家来了解生活中间的一些问题，或者搞清楚生活中间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的这个报告题目就叫做《透过电影看人生》。今天呢，首先我要给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就是《色戒》啊。关于这部电影呢，可能是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看法啊，这个电影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那么我自己具体来说是怎么来看电影呢？一般来说，我是要来把握这个电影的主题啊，就是看它在这个影片里面它反映出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啊，就是要它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或者说导演艺术家他们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我是这样来看电影的。那么究竟在《色戒》这部电影里面，导演他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啊，或者说他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到目前的一些评论啊，就是说最主流的这样一些看法，可以说有三种啊。那么一种就认为了《色戒》这部电影啊，它是反映了这个情欲的这样一种力量啊，就说人在情欲的这种裹挟之下，就做出一些可能是违背一些原则的一些行为来啊。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说这里面呢不光只是讲的情欲，而且说到这个两个主人公之间，就是这个易墨尘和王佳之间呢，他们还是产生了情感或者是爱情。那么用一个话语来表示的话，就是说，色易手，情难防啊，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一个流行歌曲所讲到的那样，所唱到的那样，就是说，不是我不小心啊，只是真情难以抗拒啊。我觉得这里面，的确他们还是有这个情感的因素啊，这是第二种观点。还有第三种观点，就是说这部电影呢，它反映了这个一个女孩子她的爱情啊，或者说她出于爱情，然后呢，她违背了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那么这三种观点呢，都有它的道理，当然也能够部分的解释这个影片中人物他们的这个行为啊。但是我觉得呢，还是不完全，特别是，就是为什么这个王佳芝啊，她一定要爱上一个她的这个仇敌啊？就是本来是她是应该去安排去杀死这个易墨尘的，但是反过头来她还爱上了他，那么这个就是很难以解释，而且并不是说这个她的身边缺乏这样追求者，或者是说缺乏可以与成为他恋人的这样一个人。我们看，其实电影中间还有一个主人公叫邝裕民，就是王力宏所演的这个角色。实际上应该说，这个邝裕民是他的最理想的这个伴侣或者是情人啊，因为 你看从年龄上面看，他们是这个年龄相仿，年龄相当啊。那么从这个这种志向方面来说，他们应该是志同道合啊，都是有一腔的爱国的热情。那么从这个情趣来看，他们也是情趣相投啊，因为他们都喜欢这个话剧艺术啊。那么王家之也是特别欣赏这个匡玉明这一点啊，所以他才愿意参加这个剧社啊。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他没有跟匡玉明走到一起，反而跟一个仇敌走到一起去了？所以就是上面几种解释就不能完全的来解释清楚。那么我经过我的这个思考了，我觉得这个电影的主题呢，用一句话来表达了，是这样啊，我把它概括为：爱情难寻，终可觅；孤独能解，竹难消。那么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说，是孤独。我觉得孤独才是这个电影的真正的主题。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两个主人公，他们在电影中间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孤独的情境啊？我觉得王家之他本身是不想孤独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啊。我们从他的家世说起，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啊，我们从影片的一些细节中间可以发现啊，就是他有一次收到了他的父亲的来信啊，他父亲告诉他了，他又要结婚了啊。那么我们想，一个女孩子收到她父亲的信啊，说是她要结婚了啊，那肯定这个结婚的对象不是她的母亲啊。从这里就看出来，她是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啊。那么她的母亲，我也不知道跟父亲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或者是离婚了，或者怎么样啊。那么她自己早年是在她的姨妈家啊，这个长大的啊，由她姨妈带大的。那么就是她这种生活的环境，可以说是她是非常的孤独的啊。我们再看她参加这个暗杀行动小组，她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她是第几个表态的了？实际上我们看过电影的，或者是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就会知道，她那次参加这个讨论小组的话，她是最后一个到的，而且是迟到啊。她表态的也是最后一个。那么这表明他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说，我觉得，也许可以找到一种很外表的、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他出于一种爱国的这样的热情去参加这个活动小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真实的动机就是说，他害怕落单，害怕孤单，因为他的那些同学、他的那些朋友都参加了这个小组，如果他自己不参与的话，他会觉得没面子，或者说跟大家合不来啊，别人也会看他为一个这样不合群的人，和一个格格不入的人。那么他加入这个小组之后，他的孤独有没有得到缓解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孤独的缓解，因为他所要扮演的那个角色跟他自己原来的那个身份是有很大差距的。他本来是一个清纯的少女，但是要他去扮演一个老奸巨猾的这样一个色鬼的情妇啊，所以这对他来说是有非常大的难度啊，而且也是让他非常的痛苦啊，他也就是越来越孤独了啊。后来他被那个职业的特务被纳入到他们那个系统啊，特别是那个特务头子这个吴先生是国民党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吴先生他们能不能解决他的孤独呢？啊，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当吴先生跟王家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见面礼，是什么呢？大家都记得，都是就是一颗毒药啊。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成功啊，变成人啊。吴先生本身也是一个，就是说敌人杀死了自己的这个妻子和孩子，他第二天还是要跟人家在一张桌子上面谈笑风生的这样一个人。就可以说他本身是把人的那种情感完全给抹杀掉了啊，就是他本身也是把那个孤独感抹杀掉了，所以他更不可能来解决这个王家之的孤独啊。那么那个邝玉明他的那个恋人同样如此， 他说自己想要保护他，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行动啊，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啊。我们在这里讲讲这个陈凯歌导演他对孤单的一个分析啊。他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不能够绝对的离开集体，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啊。那么，关于这个孤单呢，还有很多人他们有这个非常好的分析啊。我觉得，特别一个作家叫史铁生的啊，那么他对孤独和爱情的关系也有非常独到的看法啊。他说这个，一个人都有一种这样深深的这个愿望啊，就是想要袒露自己，想要倾诉自己啊。那么有这样的愿望存在，就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啊。那么在这个电影中间呢，另外一个人物，这个易木成先生啊。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不是也很孤单呢？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啊。那么他的那个孤单呢，可能跟王家之不太一样，他可以说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这样一种孤独啊。就是说他自己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啊。他对他的老婆可以说也是相敬如宾啊，但是呢，他从来不敢向他的妻子来透露他自己的内心啊，所以他就把这个王佳芝当做了他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朋友啊，唯一的一个倾诉的对象啊，就是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他都要为自己的孤独来寻找到一个出路啊。如果他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的话，他可能会把自己憋闷死。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易墨尘他的确是对王佳芝动了真情啊。那么我觉得他对王佳芝动情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当然是这个王佳芝的那种天生丽质、天生的美貌，满足了这个易墨尘的这个情欲啊。他可以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情欲中间呢，可以暂时的忘却他那种噩梦般的生活。还有一点就是，王佳芝身上的那种气质啊，就是她那个孤独的情境所造成的那种气质啊，对她也是非常有吸引力。而且王佳芝确实就是成为她唯一的一个倾诉的对象。影片中间讲到他们两个，在第一次在一个房间里面安静地坐下来交谈的时候，那时候
我倒愿意
这个易墨从她全身都是放松的啊，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松弛感啊，就说他要通过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他的回应来证明自己仍然是一个活着的人。那么，这就是他们两个走到一起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说，是孤独啊把他们拉到一起啊，孤独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要互相倾诉啊这样一种愿望。所以是孤独带领他们。那么，我觉得这个电影的价值，不在于他拍了一些什么那种镜头啊，而在于他的确是提出了孤独这个问题。我觉得孤独可以说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命运，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特别的凸显出来啊。那么，李安导演，他对孤独问题，他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我觉得在电影中间的一个镜头啊，特别通过一个人物啊，我觉得表露出了他对这个孤独问题的一个解决啊，就是在最后那个就是在那个珠宝店里面啊，王佳芝她放走了易墨城，易墨城就是从那个楼上面啊，赶紧跑下来这个逃跑之后，然后他就是在街上走啊，然后他想要回去，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三轮车夫啊，我觉得这一段是表现出了李安他对孤独问题的一个解决。那么当王佳芝从那个珠宝店走下来的时候，开始是这个心神恍惚的啊。想叫这个三轮车，但是一下子没有找到啊。结果他就在这个街上漫无目的的这么样走啊，也 陷入一种思考里面啊。这个时候那种音乐就是一种小提琴声啊，那么非常细的一种这个细腻柔和的一种音乐啊，可以说是表现出他的一种回应啊。接下来他看到那个来了一个三轮车，他就叫住了他。这个三轮车夫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这个在文学作品中间出现的三轮车夫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跟那个老舍先生所写的那个骆驼祥子是很不一样的。骆驼祥子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也是满脸愁苦，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三轮车夫却是满脸的微笑啊，而且他无论从他的穿着打扮还是他的这个神情啊，都可以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就是他这个还系着一条那个白色的围巾，也戴着一顶那个礼帽啊，而且他那个三轮车上面有一个风车啊，三个那个小风车都是彩色的啊，他给这个王家之问话也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你是不是回家啊，然后就我们在里面的人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个笑得非常的灿烂，而且他那个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矫健，在那个大街上面他骑着那个三轮车飞奔，好像他自己就是一个演员，而那个舞台就是那个街道啊，好像他要把这个王家之带出这样一个乱糟糟凶狠狠的人士啊，我就觉得这三轮车夫就像一个天使的形象啊，那么他要把这个王家之带出去，但是最后他并没有成功。我们都看到最后呢，那个刚要就是快要冲过那个街道那个马路的时候，那个警车来了，警笛响了，最后还是王家是没有逃出去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他的这个解决方案实际上还是不成立的啊。那么孤独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真正的解决孤独的方案呢？啊，我觉得孤独呢，是有很多人当然也对这个孤独有一些深刻的认识啊。这个冯骥才先生他就说过啊，这个一句话，他说这个活着时最深的痛苦呢是无人理解。那么到底是不被理解了，还是怕被理解了？就是这两种之间，被理解和怕被理解，哪种更痛苦啊？实际上我们人啊，常常是很矛盾的。我们既希望别人理解我们，但是呢，有时又很怕别人理解啊。因为你被别人理解，可能你就在别人面前就没有遮拦了啊。我记得有一句流行的话是这么说的啊，就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就是说你可能内心的非常隐秘的事情啊，非常痛苦的事情，你说出来之后，你本来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得到别人的同情或者安慰，但是不一定能得到这些，可能你说出来之后得到是别人的一种嘲笑，所以我们就不愿意被人理解，也怕被别人理解，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又陷入一种冷漠。所以冷漠有时候并不是无情，而是一种避免被伤害的工具啊。这是作家冯骥才他对孤独的一种感悟啊。这个还有史铁生他也说过，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但是呢又无法彻底跟他人沟通，这就意味着孤独啊。那么他们都讲得很好啊，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呢，孤独是一个人作为有限者，他跟这个无限者分开了；人作为相对者，他跟绝对者分开了。而且孤独就是人的生命意识，就是尖锐地意识到自己是做一个个体啊，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任何人也取代了不了自己啊。那么孤独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既然是你跟绝对者分开了，你跟这个以无限者分开了，所以你要找到那个绝对者，你要回到那个无限者的怀抱，你的孤独问题才能够得到一种 真正的解决啊。孔子他自己也有这样的一种孤独的体验啊。我们知道孔子的那个《论语》啊，他第一句中间就有一句，就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就说别人不理解自己，但是自己不生气，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啊。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知我者，其天乎”啊，就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到处碰壁，他也很少得到人的理解，但是呢，他知道啊，天能够理解他，啊，有天能够理解的他，他就觉得够了啊。实际上这个天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这个无限者和绝对者啊。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人很多是太害怕孤独了，我们失去了一种独自相处的这样一种能力啊，失去了一种保持宁静的能力啊。我们这个时代人很多人都是害怕孤独啊，拼命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孤独，但是常常是找不到正确的方式啊。那么我觉得我们也是要需要去面对孤独啊，也需要去享受孤独啊。那么如果你仅仅是依靠这个打电话，依靠与人聊天啊，依靠各种各样的外在的活动去填满你的时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价值啊，没有意义的啊。你应该去在孤独的时候呢，去向你的内心去探寻啊，去寻找到这个孤独中间的一种力量啊，寻找到在孤独中间的一种更深的指引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你是很有益处的。我特别记得这个在葛优演的一个电影叫做《卡拉是一条狗》里边啊，他那个就是葛优演的那个人物，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我在这个家里面啊，只有在那个卡拉那条狗面前才觉得自己像一个人啊，就是说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可能都对他不可能不太在意啊，但是这个狗呢每每是用这种非常欢迎他啊，这个所以他感到自己跟那个狗特别亲近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人所处的一个非常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离人啊常常的是很远的啊。这个我觉得另外一个片子啊，这个像开往春天的地铁，那个也是一个讲孤独的片子啊，这个也是讲到两个人啊，这个在孤独中间来发生爱情，但是那里面那个女人呢，可以说是她是用一种孤独来培养自己的爱情，而另外那个男主人公呢，就是姜文演的那个记者呢，可以说他是一种寻欢作乐来避免孤独，但是呢他实际上更加的孤独啊。那么这部片子也是对这个孤独啊也有很深的体会啊。下一次呢我会给大家讲爱情，就是透过电影来看爱情。谢谢大家。